车炉。
异次元就是奇异的不同世界。动画、
漫画、
电影、
电视剧、
游戏、
小说。刘芳带你冲破次元壁，
与你一起探索
关于异次元的那些事儿。
去看看这世界。
暑假才刚开始，小炉子怎么就感觉已经错过了好多好看的动画和电影了？之前才去看了《阿拉丁》真人版，本来想找人聊聊，但发现大家都在说《千与千寻》和《玩具总动员4》。哎，小炉子明明还小，但怎么就有一种跟不上时代节奏的感觉了呢？
小炉子呀，不用伤心，刘芳在这里陪你一起跟不上时代。欢迎你做客微波异次元，我是已经有点跟不上次元壁变化的刘芳。那么确实在六月底的时候啊，动画电影这个范畴的话题当中，重制、续集、再映这样的关键词席卷了各个社交平台的热搜和热评。继去年的《龙猫》在中国院线的重映之后啊，上个礼拜呢，中国院线又正式上映了吉卜力代表经典作之一《千与千寻》。那上映之后更是收获了各样的情怀和赞美，刚超过《阿凡达》，成为全球票房纪录新缔造者的《复仇者联盟4》，官方呢也是在上礼拜发文要在北美院线重映一次。在重映中包含7分钟的全新内容以及对作者斯坦李的致敬。在24年前开启皮克斯传奇的《玩具总动员》，曾代表着一大批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然而现在，2019年的暑假，很多80、90后啊，已经是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进入电影院来享受《玩具总动员4》这跨时代的故事，真是名副其实的历史的延续啊！还有呢？就连是代表年轻网络社群的 B 站都在进行10周年庆典和回顾了。随便那么一盘点，这六月底呀，还真是有挺多新闻的。这说起来，刘芳也真是跟小炉子有一样的无奈，这体力、脑力和钱包都有点跟不上各种东西的上新速度了。虽然呢，早就看到了各大影片上映的时间，也非常想尽快去看了以后在节目中跟你分享，但有时候啊，也真的是有一种无奈，甚至会有点挫败的感觉，因为这个热点实在是很难追，不仅得及时去看，还得马上有产出，更别提要做成广播节目需要时间录音、后期制作等等。结果呢，到节目最终播出来的时候，所谓的热点话题也早就翻篇了。也有的时候呢，当看完一部电影或者动画，会去看不同的影评和观点，结果看太多的后果就是那些原来自己的感受呢又被这些给冲走了。这样的思维怪圈呢实在不太好，也跟我自己看动画电影的初心是相反的。观赏一部好的作品本身就不应该是一件具有时效性的事情，而表达自己所获得的感受和洞见本身也不应该只是一种产品。因为电影动画当中故事的作者的表达以及观众的共鸣，并不是产生在热点话题之中，而更是产生在生命的经历和体验当中。就像《千与千寻》，时隔18年，大家仍然愿意去买票去电影院重新的欣赏经典，一起重新回味电影和故事所带来的感动和思考，因为这是一份人生中值得珍藏的体验。虽然刘芳自己暂时还没有去电影院重温，但是看到很多同好们分享他们的重映观后感，也引起了我曾经看《千与千寻》时候的那份回忆。 我看到有一个女孩说道，她自己小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就是千寻，她甚至梦到自己跟千寻一起走过陡峭的长楼梯去找锅炉爷爷。她说自己光是想到要去电影院看这部作品呢，已经觉得很感动了。看到这个评论，很多的影像一下子在我自己眼前出现了。这些图像除了是电影中的画面，更有十多年前自己彼时的观影体验，有感动、向往，也有困惑，甚至有些小小的害怕。虽然刘芳没有像很多忠实的吉卜力粉丝一样看过《千与千寻》很多遍，老实说啊，剧情我也忘了不少，但是呢，感受却是没有忘记的。第一次看《千与千寻》大概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吧，还在一个大教室里，老师呢用投影机放了这部动画神作。当时看的时候呢，是觉得不太明白，甚至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各种角色呢，还让我觉得很不安。尤其是在无脸男无止境地吞噬各种东西，变成一个垃圾怪追着小千跑的时候，还有呢，就是小千发现自己的父母变成猪的场景。哇，这两段呢，简直让我有点童年阴影。而在这个充满焦虑和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那些不多的让人感觉安全的场景和人物，就是有锅炉爷爷、白龙，还有那一辆平静的不知驶向何处的海上列车。
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梦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时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光，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露出清晨爱依旧让你动容，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风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
这首歌是《千与千寻》的片尾曲的中文版，叫做《亲爱的旅人》。小炉子也好想到千寻的世界去旅行，不过就在这里，微波出炉关于异次元的那些事，小炉子也和刘芳带你冲破次元壁，一起旅行。
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
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去往更远的地方。亲爱的旅人，像是对你亲切的称呼，也是像我们对自己的称呼。我作为世界的客旅其中的一个，当十年这样的一个标签已经开始出现在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叹，这世界确实是更新的越来越快了，但似乎感动也流失的越来越快。曾经看过一部作品留下的感动可以存留很久，但现在呢， 即使是观看的时候非常感动的一些场景和台词，只要是看完结束散场，从电影院出来，顶多呢就是在社交媒体发一篇以示致敬和感动的文字，然后接下来呢又有新鲜的大千世界等着你去游逛，去个网红奶茶店、咖啡店或者甜品店打个卡，然后逛一下各种各样的商店，期间呢再打开手机瞧瞧有多少人给自己的感言点赞留言。我们的感动好像也在被这个世界消耗，成为了一种被消耗的产品，而不是一个细细回味的过程。或许呢也是因为长大了以后有太多的事情侵占了我们的脑容量和心灵的空间，疲乏和厌倦也席卷着我们的身心，我们在被消费主义的人设绑架，美貌多金好身材，最好再来点文艺的生活气息，游走在职场的前端，健身房打卡常客，来一套潮牌服装，摆几个 pose 街拍，穿得美美的去美术馆和大师的作品合照，配上几句摘录的诗句，比如前段时间流行的瓦尔登湖。这生活看起来好像丰富多彩，但是不知你发现了没有，好像也越来越同质式化了，千万个人都在走这样的路线。曾经单纯的喜欢和感动还在吗？你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人设真的是你自己吗？亦或是这个世界所给你的所谓你想成为的样子？你还能想起小时候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吗？你还能想起第一首单曲循环的歌吗？还能想起那种单纯的喜欢一件衣服，不是因为一个品牌的商标吗？我们是不是需要去不断的重置重印，来不断唤醒我们的感动呢？或许真是如此，尤其是在这个太过于丰富同时又太过于同质式化的年代，重新唤醒真实的感动，或者也正是对抗被世界同化和吞噬的盾牌。真正的重新唤醒不是由外界的刺激而来的，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反思和更新。正如圣经常常要求我们反复思想神的话语和恩典，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学习感恩，就是要学习不断地去重印那些神在我们生命中点点滴滴的恩典，去发现那疯狂变更的生活当中那些不变的真理和智慧，去思考我们这短短的一生作为客旅在世上的意义。
亲爱的神灵，求你来充满我的生命，安慰我心，释放我灵，我需要你。亲爱的神，
播出的这首歌叫做《亲爱的圣灵》，更多声音、图片和文字内容，请关注微播出炉微信公众号，小炉子在那里等着你。
主圣灵，你是我。